书接前文，全聚德名声太大了，连外国的女记者都给吸引来了。前面书咱说了，这个外国女记者是哪儿来的呢？是德国使馆来的，因为啊，在北京的使馆太多了，他是一名德国人，住在德国使馆，有的同事品尝过全聚德的烤鸭，他听见之后有点半信半疑，他说东方美味有那么好吃吗？他抱着好奇的心来到全聚德，一吃这鸭子，妥，真香真入味呀、啊！他是兴致大发呀，不但品尝完美味佳肴，还要照个相。李子明满口应承，把他领到烤鸭子的炉旁。你再看他，把照相机取出来，打开美光灯，对准了烤鸭师和烤鸭的一切一切，咔吧一摁快门，这张相照的甭提多好了，那是生动活泼，呼之欲出啊！别看是黑白照，他的技术相当高，你看那鸭子流那油几乎都照上了，油光闪亮。那烤鸭的师傅那个动作也完全包括在里边，因此这张相从1933年保留至今呢。你要到全聚德烤鸭店，每座烤鸭店都有这张相，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1933年流传到今天多少年了，闲言少叙，书归前文。照完这张相之后啊，这个女记者贺达还不完事儿，她要追根寻源，问李子明，你们那个鸭子在什么地方养的啊？我得看一看。
哦，可以，我备车拉着你去看看。
李子明陪着他坐上车子，到了玉泉山。女记者贺达一看，玉泉山是风景如画呀。到了养鸭池，这会儿看守鸭池的叫王老五，这个人非常精明强干呢。李子明把他叫过来进行了交代，王老五明白了，他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尤其是外国的女人。王老五就详细的介绍了怎么放鸭、怎么填鸭这一切的经过，而且做了示范动作让他看。
哦，美妙绝伦呐、啊！怪不得这鸭子这么好吃，还有特定的水、特定的环境。咔嚓，
又照了一张相，这张相就成为烤鸭的姊妹篇，也被广泛宣传。如今很多全聚德的画册上面都有相片，您可以参观。女记者走了，您不要忽视宣传的力量，说画报上一登载可了不得，全聚德是更上一层楼，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那买卖能不火吗？本来原来就够火的了，这回更上一层楼啊！你看吧，全聚德的门前是车水马龙，接应不暇呀。紧接着，那些名伶也来吃饭，头一个，京剧大师梅兰芳。梅兰芳这一来引起不小的震动啊。梅先生吃鸭子很挑剔，因为他是唱青衣的，要顾及到嗓子，顾及到容貌，吃太咸了不行，有刺激的不行。他给全聚德呀还多少的提了点小意见，全聚德人一听非常正确，就接受了。梅兰芳大师走了之后，紧跟着荀慧生、尚小云等等也来吃，再接下来马连良、 谭富英等等人也来吃，这轰动是一浪倒比一浪高啊！有很多人追逐，都是那些戏迷粉丝儿。到了全聚德之后，就打听，哎，梅兰芳大师进了哪个包间，坐的哪把椅子，在哪儿吃的饭，在哪儿用的餐啊？你们这有什么用？不，我非要坐过他坐的座，再借借他的福分，这是我一种光荣。哎呀，那个座恐怕腾不下来。哎，你给我腾出来，我加倍给钱。你看，这粉丝多铁呀，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么全聚德随着客人的增加，买卖收入剧增，那金银滚滚呢，就躺进老杨家的腰包。杨庆茂可发了大财啊！但是杨庆茂啊，没有想到，在66岁那年，突然有一天，觉着头有点眩晕，他就趴在柜台上了。伙计赶紧过来就问掌柜的：“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没事，一会儿就好。”哪知道这一天犯了4回，他有点支持不住了，让人把他送到家里的是卧床不起，把这买卖整个交给李子明了，有其心而无其力。可能有的人得了病啊，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就有这种紧迫感，算了算，66岁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了，怎么办？留下遗嘱吧。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老伴儿也来了，单独还叫了一个人，叫李培之。这李培之啊，是全聚德的堂头，那是4梁8柱之一啊。李培之山东人，大个能有1米8高，长得是浓眉大眼，厚道老实，对全聚德是忠心耿耿，跟杨庆茂处的相当不错呀，两人非常铁。杨庆茂把他也叫来了，做了后事的安排。简单的意思是说，我本想多干几年，天不容我呀，我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不多了。如果我走了之后，全聚德的事情我放心不下呀。培之啊，这是我早些时写的一封信，交给你保管。李培之猜不透这什么呢，接过信来也不敢看，一看上头封着呢。杨庆茂就说：“培之啊，咱俩是好朋友，又是东伙的关系，我委托你一件大事，就是这封信。将来全聚德在发展方面遇上重大的困难，没法解决了，你就把这封信当众展开，让我们家里人也在现场，要当众宣读。”不得有误。是东家，我记住了，您交给我的事儿绝不会有差错。他把信揣到怀里了，那么家里的事儿也进行了交代，也就几天的功夫，杨庆茂是与世长辞，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死的吗？哎，他死了之后举办了丧事。咱说全聚德没有影响业务，李子明自然的升任了大掌柜。咱们说过，李子明聪明透顶，自从他跟杨庆茂搭伙以来，哎，出了很多很多的好点子。李子明啊，那是一把手。那么原来呢，杨庆茂活着的时候，人家是大掌柜，有点什么事儿，出个什么点子，得取得大掌柜的同意。现在不存在了，他是大掌柜的了，可以独立占领舞台， 随心所欲，想怎么干怎么干。另外的，这李子明真是把好手啊，占领了全聚德这个平台之后，哎，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全聚德是越来越红火，比原来的买卖还好。您看吧，每到营业的时间，店门口那挤满了汽车、黄包车，那买卖火到一定程度了，有时候挤破了门。到了30年代的后期，人们挑大指称赞全聚德的烤鸭那是京城第一，任何人也取代不了。在周边有许多烤鸭店相继关门改了行了。这个时期全聚德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荣城帮。怎么叫荣城帮？山东荣城的。您看，从掌柜的、掌炉的、掌勺的、堂头、卖头，甚至到跑堂的，清一色是山东荣城人。孙铁杆，哎，那些传人，蒲长春也是，蒲长春的徒弟张本藻也是山东荣城人。可以这么说吗？山东荣城人对全聚德做出重大的贡献，值得记上一笔呀。再说李子明，自从当了大掌柜之后，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是把全聚德更上一层楼，增加了全鸭菜。您听，我们全鸭菜，哎，添置了热炒，哎，就是现在全鸭席的雏形。把那烤鸭身上剔下来的东西，变废为宝，精细加工，做成了一道道美食。直到今天，全鸭席已经发展到400多样菜品了，非常受欢迎。那也不能不说是李子明开的头啊。当时的外国人呢，对北京有一大评价，哎，用3个D字来评价的。那 D 字什么意思呢？英语当中有3个词是带 D 字开的头，第一个 D 字指的就是烤鸭，第二指的是灰尘，第三指的是外交使团。哎呀，这里边的故事相当多呀。北京为什么外交使团多呀？八国联军进北京，清政府各地赔款求和，外国的使团左一波右一波到北京来谈判，所以使团多。另外一个指灰尘多。北京虽然是有名气的一座古都，太不讲卫生了，是尘天粪地呀。第三样就是鸭子多。为什么北京人那么爱吃烤鸭？鸭子怎么那么多，随处可见？这是当时啊东郊民巷外国人评价的。哎，北京人当然不爱听那两条了，对鸭子多做的好吃倒是愿意接受啊。在这个时候呢，东家变成了杨奎耀。杨奎耀就是杨庆茂的儿子。这个人呢其实心地善良，也很不错，但是叫他当大掌柜经营管理全聚德，他没那个能耐，只能做个东家，把大权都给了李子明。这杨奎耀啊，心眼儿也不少啊，明察暗访，了解出来这个李子明工于心计呀。你看有一句话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哪有那么几辈下来铁打一块的？没有啊。人心他不一样，李子明固属能耐大本事高，但这个人有点勾勾心。什么勾勾心呢？这杨奎耀偷着一扫听，有人给他送信儿，说李子明去年秋天回了一次家，到家里干些什么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开仓放粮，救济本地的老百姓，因为闹了灾了，本地老百姓啊饿死了不少，他开仓放粮那是好事儿啊。
好事虽然是好事，那钱从哪儿来的？是从全聚德拨的巨款呢。跟您商量了吗？没有吧，您是东家。再者一说了，他赈济灾民是对的，应该把全聚德的名字摆在前边，这是咱全聚德的钱，是不是呢？居然他把全聚德这个事儿连提都没提，就把他李子明仨字摆在前头，他成了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了，这不是另有居心吗？哎呀，杨奎耀一听啊，心往下一沉呐、啊，是啊。最近他也发现这李子明没把自己摆在眼里头，自己就是个牌位，他愿意搭理就搭理，不愿意搭理就不搭理，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干脆不跟自己商议，我不成了傀儡了吗？心里不是滋味，再加上赈灾这个事儿，他心里更是不痛快。接着又有不痛快的事，李子明过生日了，在京中是大摆宴席呀、啊，他京中他也有房子，也有家室，哎呀，他是全聚德的大掌柜呀、啊，溜须他的人实在是不少，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司官两面、黑白两道，来了能有500多人，可谓相当隆重。这李子明两口子穿着长袍短褂，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接待这些来宾。可是呢，杨奎耀一琢磨，我也得去啊！不管怎么说，大掌柜过生日，我们是一家人，我能不去吗？就带着媳妇儿也去祝贺去了。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接，李子明连面都没露。就是手下人说了，您来了，我们大掌柜说了，让您里边请。哎呦，杨奎耀一琢磨，你好大的架子，我是东家，我来了你连面都不朝。等步入大厅之后一看呢，高朋满座，这李子明跟一些达官贵人是谈笑风生，见着杨奎耀之后也就是点点头，多少挥了挥手，连过来敬茶都没敬。晚上唱大戏，把座位都排好了，来的这些贵宾接连入座，给杨奎耀安排到后边一个角落里头最不显眼的座位，把杨奎耀两口都蹲在那儿了。你说这戏还能看得下去吗？杨奎要是忍无可忍呢、啊，回家大发脾气、啊。李子明啊，李子明，我看你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忘乎所以了。不要忘了，全聚德是老杨家的，不是你们老李家的。你目空四海，连我都不摆在眼里啊！你想干什么？想剥夺我们老杨家的财产不成？去来着，把李培之给我找来，把堂头李培之找来了。他把一肚子话跟李培之说了，因为不是外人。李培之就说：“东家，您呐、啊、少安勿躁，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不过呢。”家里的千万不能闹事儿啊，这要窝里反对咱买卖可不利啊，您看这买卖有多好啊。这样吧，我呢透透气儿，我见着子明大掌柜的，我把这话捎过去，顺便劝劝他，也许能有好处。
好吧，给他一个机会。
李培之啊好不容易找了个时间，一看呢，李子明正好没事在屋喝茶呢，李培之笑脸相迎就进了屋了。掌柜的，这两天累坏了吧？
嗯，
不轻巧。掌柜啊，您是不是现在没什么事？
什么意思啊？有话你说吧。
我说掌柜的，咱们都是山东荣城人，是不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 现在咱东家杨奎耀啊有点不痛快，对您不太满意。
哎，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这样啊，您看您回了原籍去赈济灾民，连全聚德提也不提，而且您提了一笔巨款，你也不跟这东家打招呼，人家毕竟是东家，对不对？你花这么多钱连个招呼都不打，难免叫人家挑理。另外你说你过生日，你东家高高兴兴带着礼品带着夫人给你祝贺去了，你对待人家礼貌不周啊，谁能心里头痛快啊？我说大掌柜啊，往后您得多加检点呢、啊、人这样可不行，如果你跟东家发生了矛盾，咱们全聚德就没法经营了。你说
别说了，
李子明是拍案而起，脸都青了，当着李培之的面，他杨奎耀算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本事他指责我？他们老杨家日进斗金，这钱谁给挣的？我姓李的给他挣的，没有姓李的立下汗马功劳兢兢业业替他挣钱，可能有今天吗？吃饱了撑的，挑我的毛病，我还没挑他的毛病。你是不是叫他派来的？没有，我怕你们发生矛盾，我是出于好意，把您的好意收起来，往后这种话不准说啊！我是大掌柜，我说了算。这下李培之撞了南墙了，人家听不进去，越劝越来劲儿。李培之脸红脖子粗出来了，哎呀，一琢磨这个事儿可危险呐、啊！我可不是传话，我呀无论如何得告诉东家，将来这事儿不好办。他把这话如实的告诉了杨奎耀，杨奎耀一听也拍案而起呀、啊！李子明啊，李子明，你忘了本了你啊！当初我爹在世的时候，怎么重用你来的？把你提升了二掌柜，你才有今日。哎，我爹临死之前又委你为大掌柜，对你充分信任。你现在拿老杨家不当了人了，你忘了本了，我非把你拿下去不可。他是东家。李培之一想，这回可发生重大矛盾了，那头不依不饶，这头要把他拿下去，那怎么给调解呀？哎呀，把他愁的两天没睡觉。忽然想起来了，老东家临死之时给我留下一封信呢，他告诉我在最危机的关头，最有矛盾解不开的时候打开这封信看。说实话，把书信展开一看，哎呀，大吃了一惊。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全聚德传奇》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邹雨平，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评书开讲。